当中的教导，能够真正开启我们眼睛，叫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如果有人没有拿到这个大纲讲义啊，我们是摆在后面那个桌子啊，你可以拿来做参考。我们昨天从路德记开始看呢，稍微看了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昨天看到这一个，其实是等于撒母耳主要的工作差不多完成的，就是只要看到他的这一个撒母耳的主要的工作那一方面。我们今天早上开始来看扫罗的一生，很快的就是好像我们只能够看到那个重点，看这个扫罗的一生的事。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这些各国国家的，当时跟犹太国或者以色列国那里邻近的国家彼此当中的关系，就是跟以色列彼此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历史的那个 movement， 他们怎么出来。直到撒母耳为止，以色列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王国，所谓王国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君王。在那个时候，自从他们从迦南地进来，从出来这个旷野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啊，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在示罗的地方有他们一个怎么说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整个犹太国、整个犹太人当中啊，他们只是不一个非常的不是很严密的组织，他们在组织上非常的不严密，只是在中间他们的国家的中心那里有一个。他们所谓中心的圣所 Central Sanctuary， 就是所有这12个支派加上利未人，他们只是一年至少要一次上到那个地方去敬拜。这种非常怎么说很 loose 怎么说不是很严谨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这以色列人当中彼此当中的关系不很密切。这种例子其实不只是以色列人有，当然以色列人呢是敬拜耶和华的，可是也有其他的国家，古代的国家，就是最近这个历史上这些考古学家找出来，古代也有某一些国家，他们的作风也跟犹太人一样，就是几个支派啊，好像一个凑在一起，没有很严密的这一个组织。可是当这个我们昨天看到腓力士人时常来侵占以色列国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开始发现到他们的整个民族的组织很不稳固，因此他们就开始向这一个撒母耳要求要有一个王。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二十节，这是犹太人呢来向撒母耳所求的，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发现到他们呢，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呢，这个组织很不严密，因此他们不能够产生一个很有力的军事的力量。在撒母耳记上12章12节一样，他们谈到这件事。这是撒母耳跟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你们见阿扪人的王拿赫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他们呢来求王的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王一个很严密的组织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来抵挡外族的侵占，因此这个就是这些人呢来向撒母耳要求王的一个原因。那第二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第二个原因，他们向撒母耳要求什么？第二个原因呢，就在撒母耳记上12章12节到17节，那里我们昨天稍微看过 就是谈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根本没有遵守神要他们所遵行的事。所以以利的儿子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的 leadership， 他们的领导能力很差，没有人领导他们，因此他们就开始寻求要有王。不但这样啊，就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根本不能够给犹太人他们所需要的领导。所以在撒母耳上第八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念了，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念。撒母耳年近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去往政治。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要他们要像列国一样，当然了，以色列人一比较看他们自己没有这一个很严密的指示，他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抵挡外职外国的侵占，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王。这个是以色列的长老所讲的呢，可是从神的眼光看起来啊，还有其他的理由。我们看第八章第七节，那里说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Okay. 还有除了这些事之外啊，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在物质上有一些繁荣，希望在物质上能够得到一些好东西，所以啊，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到外族到其他的国家里面征服他们，把这些人的劳力拿来增加他们的财产。所以我们在士师记啊，士师记第一章，这以往就一直传下来的了，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底下也 OK， 我们看一下啊，这就是当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刚刚进去的时候不久他们所做的一些事。第一章二十八节，及至以色列强盛的，就属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把完全迦南人赶出啊，他们想至少可以使用这些他们的人工，使用他们的劳力。第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成了服苦的人，可以做他们的劳力。三十三节一样，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阿拿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阿拿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换句话说啊，那时候犹太人他们所想的，而且还有很多基督徒很多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所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安全，可是他们不肯付出，或者是不要在道德灵性上不要负责任，他们就说好，神做我们的王啊，有一个不大方便的地方，因为神做我们的王啊，我们不能够随便欺骗他，这个神知道，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呢，神做我们的王啊，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你晓得，我稍微跟各位提一下东西啊，我本来不准备讲，不过稍微帮助一点，因为昨天有一些人跟我谈了一些事，所以我就稍微提一下也好。今天有一些人呢，觉得说为什么缘故，在某一些神学院里面呢，所谓新派的神学院，为什么缘故这些人呢很喜欢搞这一套东西？那 我跟他们谈过，我知道，我在他们当中啊治过，我知道。我并不说我现在教出来的神学院，就是我从前念出的神学院啊，里面的一些教授们、一些同学们，我跟他们处在一起，所以我晓得为什么缘故。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有一些他们哲学所谓哲学上的原因呢、啊，有很多原因呢、啊。我所讲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呢。不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如果神不存在的话，哎，他们的行动上、他们的行为上很方便。你要不要听个故事？如果没有一个全知的神，哎，他们做什么事情可以不负责？啊，我刚才告诉各位一件事好了，在某某学校，我不好意思讲啊，尤其是有录音的，就不能到全世界世界广告啊。在某一个学校啊，这个很高的学位，我也不好意思讲什么学位啊，很高的学位的一个班上。里面啊，那个班上一共有十几个人，那有一个要讲详细就 OK。在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但是要念新约的希腊文，我们也需要念其他的叫做 Hellenistic Greek， 就是说一些一般的在第一世纪。或者第二世纪，或者是公元前第二世纪，差不多跟圣经差不多，跟新约圣经差不多同时或者那个时候的那个希腊文，叫做 Hellenistic Greek。可是很妙的啊，这个 Hellenistic Greek 这个课程啊，不是神学院的教授来教，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的 graduate school 的教授来教。而那个教授啊，根本就不晓得神学院里面的一些博士班的学生的头脑想什么东西。他好像以为说非常的这些人可信，所以那个教授一来啊，考试他就把东西摆在那里，他说：“哎，你们这些是练神学的这些博士班学生啊，啊，当然我信任你们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考试丢了。”他自己就走掉。他走掉以后，他说考试三个钟头，考完试之后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找我头上来，他说 Joseph。三小时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考卷收起来，你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也不在，你就丢在我办公室里面去，就这样，他走掉。可是，在那种真人当中，很奇怪的，开始我上来看，这些人除了我一个人之外，其他人开始作弊，而且他们说你这个人真笨，他说你作弊，那个教授根本不知道，教授走掉了，你还怕什么？三个钟头时间到，我说时间到，我要收，因为教授叫我收的嘛，我在负责来收。说还有人像你这么笨，教授不在这里，你就六个钟头又收，他也没话讲。我说我责任呢，我说没有人知道，可是神知道。他们笑我说你还相信神呢？你才晓得你今天的很多神学院里面的腐烂的东西啊，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做事很方便；如果有神的话，嘿。你晓得我的意思啊？当时犹太人就这样啊，今天有很多人这样。如果他们只是说我能够得到神给我的好处，可是我应该尽的我的道德上的责任，我的属灵上的责任我不尽。当时的犹太人呢，就是以那种申请啊心情来向撒母耳说，你给我们立一个王，我们不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王，因为我们的王能够给我们的好处，可是他不会管我们所做的事，他不知道那么清楚，像神那样那么清楚。OK， 撒母耳那个时候就是警告他们，然后你们向我要求王啊，可是我要先告诉你，将来如果真的是有王之后，你们会遇到什么事。所以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第八章第十一节底下，撒母耳就跟他们讲到，你们将来我为你们神设立一个王之后啊。你们将来所遭遇到的代价，你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第八章第十一节，撒母耳，我们从第十节念啊。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啊，现在我要告诉你讲啊，这里啊，他讲了一大堆。撒母耳所讲的这句话， 不是他乱讲，而是什么呢？而是今天啊，从当时的近东的其他国家的这个文献里面，我们知道，今天有历史上的这些证件，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国的临近那些立王的国家，这些王所做的事都记在这里，所以并不是撒母耳在那里幻想，并不是撒母耳在那里说 OK， 因为我不能够做你们事事了，所以在那里讲什么讲风凉话，讲那个什么啊酸葡萄的话，不是。当时的王啊，其他的国家的王就是做这些事。好，第十一节，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跑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就是要当兵啊，为他耕种田地，收购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这个器械，要征服，要你们去服这个苦役，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们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啊，这些你们都要付苦役，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就是把你们所有的土地啊，他们可以没收，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吃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也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女供他们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们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你要晓得，我先告诉你，撒母耳说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神先警告这些事啊，这些事啊，各位看到这里啊，我昨天稍微提过，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母耳这里所说的预言呢，是说将来你们的王会给你做这些事，给你做这些事，给你做这些事，他的目的在哪里？预言的目的在哪里？你去看整个，其实整个这个新约圣经的预言，再过几年之后，我不知道几年啊，再过几年之后，当我们来看先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原则。我现在稍微跟各位提一下，圣经里面的原则啊，不只是主要还不在说我给你看一个末世的时间表，圣经预言还不在那里。圣经的预言呢是什么呢？神告诉你说，好，将来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事情就这样发生。神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这些子民的目的做什么？主要的目的啊，乃是神让他们知道说，我是管制历史的神，在这个我管制历史的神的面前，你们现在应该要悔改。所以当神提到将来的事，谈到预言的目的，主要乃是以将来的事来，怎么说，来，就想不出来啊，来促使我们做我们一个动机，叫我们在今天悔改。那撒母耳所讲的这句话也一样，他告诉说，好，你们一定要一个王，如果神给你们设立王，这个王会这样做这样这样这样做。那果然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真的这样做。可是那个时候撒母耳说，既然有这些事，所以你们最好不要，你们要改变你的心意。可是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他们说，我们不管一切，我们就是要一个王。因此啊，神就替他们立了王，拣选了这个扫罗。好，所以啊，神就决定告诉这一个撒母耳说啊，好，以色列人既然要一个王，我要替他们设立一个王，所以神就要撒母耳去告扫罗。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看扫罗一辈子所做的一些事。好，那第九章啊，我们就看到扫罗的父亲基士，扫罗是便雅悯的人。那便雅悯人的基士有一次他丢掉了一些动物，一些驴子，所以那个时候扫罗就跟他的另外一个仆人去找。可是扫罗还没有到以前呢，他们在那找了几个地方找不到，后来啊，他跟他的人说，我们应该去看这一个先见呢，或者看这个先知，这个先知一定会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驴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要去找先知，找这个撒母耳。可是当他们还没有到以前，好，神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啊，明天我有一个人，有一个便雅悯的人呢，来到这里。那个时候你要告他， 我设立他这以色列的王。那果然呢、啊、第二天这个扫罗跟他的仆人来了，来找撒母耳。那个时候好，神就早就指示他，这个就是我所要高的王。我们看呢、啊、下面神最初拣选扫罗的时候，扫罗非常的谦卑。其实为什么能够神选他，其实一个原因，我们来看啊，第九章第三十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底下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扫罗最初神拣选他的时候，扫罗非常谦卑。可是后来啊，我们以后会看到的，扫罗这个人后来变了。因为扫罗变的原因呢，后来扫罗就被神弃绝。这里啊，扫罗的一生也有没有几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先来很快的看这个保罗的这个扫罗的一生，以后啊我们才来看看到底扫罗，神拣选扫罗然后又丢掉扫罗，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这一点呢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啊，撒母耳就第十章啊，撒母耳就将油膏在这个扫罗的身上，然后撒母耳就给扫罗说，有几个，他就给他三个证据。那现在三个证据，其实我们不必看了。其中有一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那里啊，我们来看这一点很重要，稍微重一点，第五节，第十章第五节。撒母耳给这一个啊扫罗膏了油之后，第五节开始念啊，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要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好，这里啊，撒母耳说，你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遇见这些一般的先知。那个时候，神的灵要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说话。那保罗离开了这一个，这扫罗离开了这一个撒母耳之后啊，果然这些。撒母耳跟他所说的这整个几个证据啊，都应验在他身上。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所以扫罗在先知里面受感讲话。好，其实啊，这件事被圣灵充满，然后扫罗开始讲这些话，在扫罗身上至少发生两次。不但是这一次，就是以后他将来啊，要决定要杀大卫以后啊，大卫就逃脱了家，他的家，离开了家。那这个大卫马上第一个地方他去了，就是跑到这拉马去找撒母耳。在那个时候，扫罗就派他的兵啊，要去把大卫抓回来。他派去的兵到了这个拉马的地方啊，跟先知一样的被灵所感，就那里开始讲起话来了。后来啊，这个扫罗说，奇怪，我所派的两三次去的人呢，都这样子，所以他不甘心自己去。结果扫罗自己去的时候，哎，也被圣灵抓住感动，他在那里讲话，甚至到全身赤身露体在那里躺在那里。可是啊，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虽然圣灵感动在扫罗身上，可是什么呢？扫罗最后还是离弃了神，还是背叛神，还是被神 所放掉丢掉，而且扫罗啊，扫罗没有真正悔改的心。今天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一天到晚讲我们要受圣灵的充满，追求圣灵的充满，当然圣灵充满应该了，不过说有些人是说把圣灵的充满看的是在讲方言那一方面，以为讲方言就是圣灵充满，只要一个人受圣灵充满讲方言，我讲错了，只要一个人讲方言就是受圣灵充满，他以为说受圣灵充满了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其实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受圣灵充满两次，而且在那个地方受感说话，他已经甚至到第二次的时候他已经损失了差不多失去了他的理性，可是这一点上并没有保证啊他的心的改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充满啊，就是算是真的圣灵充满，在这个旧约时代好几个地方谈到有一些人有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结果啊，圣灵给他们特别的能力，或者圣灵给他们特别的恩赐，或者给他们特别的技巧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可是这一些人不一定在他们的灵性上有真正的改变，不一定。所以当我们呢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也很小心，我们也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啊，也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扫罗医生啊有点关系，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一直在那里追求，认为能够这样啊，在感情上的冲动甚至到所谓开始讲方言啊，算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在他们看起来。可是啊，我们在扫罗的身上看到的不一定这样。我现在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然后我来跟各位讲一个我所知道的几个人的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真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其实我们中文的圣经那里说论到属灵的恩赐，那里旁边点了六点，我们晓得原来就是说在原文根本没有这个字。其实原文保罗所写的是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而且他那里所有的性别啊，可能是属灵的恩赐，可能是所谓属灵的人。不过如果看那个后文的话，看那个前后文的话，我猜想可能应该把它翻成所谓属灵的人，不过属灵的人就是刮胡的属灵的人，你晓得我的意思。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这两个很重要，就是哥林多的人呢，有一些人哥林多的人以为说主要一个人有感情上的冲动，然后冲出来能够有方言讲出来，他一定是属灵的人。所以保罗说关于属灵的这些事啊，保罗把那个挂起来，你晓得这挂起来什么意思啊？你懂不懂呢？晓得那个意思？我讲一个例子，不好意思，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了，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每次讲到毛主席，我们就把它刮胡，对不对？你记得那个刮胡什么意思？你自己认的是毛主席，根本我不承认，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听懂啊？其实保罗这里一样，跟这个操作一样啊。保罗说你们哥林多人啊，以为说能够讲方言这样的人啊，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保罗给他刮胡说，好，关于到你们所说的属灵，我根本不承认这个不是属灵的。这些事啊，我不愿你们不明白。保罗说好，我给你看一件事，你很清楚，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就说你们记得你们从小还没有悔改以前呢，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冲在你们身上。这里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随时被牵引受诱惑啊， 其实约伦保罗所用的那字就是说，哎，好像有很大的力量啊，把你们推动，很大力量把你推动，结果推到哪里去？那后果就是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的人以为是说，当然我就得有一个冲动，一个力量冲我，就是一定是圣灵。保罗说不一定，你们从前呢，你们受了那个冲动的力量在你们身上啊，结果你们去服侍那这个哑巴的偶像啊，你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的人以为是说，当然我就得有一个冲动，一个力量冲我，就是一定是圣灵。保罗说不一定，你们从前呢，你们受了那个冲动的力量在你们身上啊，结果你们去服侍那这个哑巴的偶像啊，你们当然可以知道，那决定不是圣灵，因为圣灵绝不会冲动你们叫你们去拜偶像，那很清楚。保罗对的，保罗所讲那句话已经有这么一个 presupposition， 已经有这么一个前提在那里，根本不可能。好，所以啊，就是说，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是一直在来追求所谓讲方言的。其实这些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讲的不一定就是圣经所说的方言，他们所说的方言呢，跟圣经所讲的方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我暂时不谈了。可是啊，像扫罗，他虽然有圣灵充满在他身上，可是他根本就没悔改。不久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来找我，他跟我讲，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我觉得我实在是很孤单无力，我实在觉得我没有能圣灵的力量啊，没有能力，所以我一直在追求。他后来他也去参加这一个追求方言的这个聚会里面，而且他告诉我说，哎呀，很奇怪的是说，神的听我祷告，我真的得到讲方言恩赐。那我这话就没讲，我说啊，然后呢，以后呢，他说，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们告诉我说，我既然会讲方言了，表示我已经有圣灵的能力了，圣灵充满了。那圣灵充满，我说好，圣灵充满，你借我怎么样？他说圣灵充满在我想法，既然有圣灵充满，我应该工作，蛮有能力啊，我应该有神的圣灵的能力开始传福音来做工了。可是我的工作照样是跟以往一样，一直的教会的工作越来越衰败，越衰萎。他说这个怎么一回事？我说没有，第一个问题就不一定，我猜想你所讲的方言呢，不是圣经所讲的方言。第一个，第二个，你以为说讲话一定是对圣经充满，也不见得。所以啊，我说像扫罗身上所发生的这件事啊，可以做我们的见解。OK， 不一定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感情上的冲动或者什么样的冲动，能够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就一定是圣灵充满的证据，不一定。而且就是圣灵充满的，就算是，我不是说一定圣灵，我说就算是圣灵充满，一样保罗这里灵，神的灵，圣经里面讲神的灵感动他，可是他根本不悔改，他还是这样子。只是在这里啊，那里告诉我们说，第十章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了，并不是说这个撒母耳整个人改了，像我们所说的悔改，像我们所说的一个重生，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神给他一个心，叫他能够执行他做王职分的一个心。 OK， 好，那这件事以后，撒母耳就把这一些人，把他的百姓召集到米斯巴的地方去。可是很奇怪的啊，本来神的约柜在哪里？会幕本来在什么地方？在示罗。应该啊，他们要召集人呢、啊，应该召集到耶和华那里，就是在示罗的地方。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在示罗，他们换到一个米斯巴的地方去。那我昨天大概提过啊，这个考古方面，考古学家他们去在示罗的地方的考古，他们发现到其实腓力士人来进攻这一个犹太地的时候，因为示罗那个地方啊，有耶和华的会幕在那里，那个就是要联络，要就是要使以色列人一个团结的中心。所以腓力士人如果能够把示罗灭掉的话，以色列的团结的中心就没有了， 啊，果然考古学证实这一点。因此很奇怪的，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开始底下看的呀，都差不多都不没有提到示罗，就开始提到米示巴，他们有什么主要的事情的时候，就把他们召集在米示巴那个地方来做事，根本不在这个示罗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啊，在众人面前，撒母耳就公布他们借着抽签的方法，就告诉这些全以色列人，撒母耳就是神所拣选的。各位看24节，第十章24节，撒母耳对众人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正式把扫罗介绍给所有的人，接着他们说，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你们的国王。撒母耳就要将国法 OK 将国法向这个众民来说明，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各家回家去了。他们正式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国家，有君王的一个国家，在这个米示巴的地方。可是这件事以后啊，这件事以后，第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他第一次做王以后所做的一件成功的事，能够建立起他的自己的王位。好，第十一章说，阿扪人的王啊，拿赫上来攻打这个基列雅比，在那个地方安宁。那在那个地方啊，也请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地图。OK， 保罗的家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基比亚这个地方。OK， 那阿扪王啊，就从这里进攻，要来打这些人。我们正把它翻成什么东西？基列雅比，阿扪王就在这个地方安宁，要进攻这个城市。可是阿扪王跟他们讲啊，跟这里的这个城市的人说啊，你们与我们立约来，就是要你们呢做我们阿扪人的这一个奴仆，我们不会把你杀掉，你只要来做我们的奴仆。可是你们要做我的奴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你们每一个人的右眼挖起来。什么原因？如果我们不晓得从前他们如何打仗的话，我们就不太晓得为什么会一定要把你的右眼挖起来。因为当时的人呢，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左眼呢都有用一个什么东西，他们的那个头盔 ，OK， 他们的头盔戴上去之后啊，他们的左眼呢有一个东西保护着，淹起来，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只是用右眼来瞄准，他们要射箭的。所以这个阿扪人的王拿赫要叫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呢，的这眼睛右眼都把它挖出来啊，表示说你没有办法再参加打仗，换作说你被我们奴役，完全被我们奴役。在那种情况底下，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呢不想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攻打他们，阿扪人要攻打他，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办法抵挡他。可是一方面他们也不甘心眼睛被挖起来，所以他们不想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呢就把这一个消息传达到以犹太国各地来，而且这个消息啊传到这一个扫罗所住的那个基比亚那个地方，扫罗听见了。各位看啊，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神的灵感动保罗，这里又一次啊，扫罗这里又一次，所以扫罗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愤怒大家到各地去。他说：“你们都要出来，我们现在有阿扪人要来打仗，跟我们打仗啊！所以你们应该出来。如果有人不出来的话，真是他的牛要跟这个一样，就召集这些人一起要来抵挡他的敌人。可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各位看啊，第八节。”扫罗在比色试点他们， 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为什么圣经这么写？我们知道以后啊，今年是没有机会了。昨天晚上我已经看出来了，今年我们没有机会讲到这件事了。就所罗门做王以后，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国家，这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以色列，一个就是犹大。其实这一个两个国家的那个分裂啊，就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对不对？不然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讲，在扫罗这个时候就已经讲了，说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那里已经分开人在那个地方了。好，他们收集了这个军队之后啊，他们的军队啊就向这个亚门人进攻。在那一天，扫罗果然带了这个犹大跟以色列的军队打败亚门人，来拯救了这个基列亚比地方的这些人。因此啊，好，我们看第十一章十一节。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了3队。在很奇怪，在古时候我们看战争的时候啊，圣经里好多次总是要分3队去打啊。这个古时候的这个，这是古时候标准的一个标准战术，因为很多古代的这个，你去看战争史啊，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分3队去打。他分3队啊，在晨更的时候进入了阿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进入，剩下的都逃散，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的，就是他们完全得胜。可是这一次扫罗还是一样，因为当扫罗啊在弥斯巴，撒母耳向众人宣布扫罗做王的时候，各位看第10章27节，但有一些匪徒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扫罗根本没有放在心里，对不对？扫罗很谦卑，他不会说，嘿，我是王，你不给我送礼，抓起斩头，他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做。好，十一章十二节，白信对撒母耳说，那时候扫罗岂能管理我们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扫罗，我刚才也说了，扫罗啊这样非常的谦卑，最初神选他的时候，可是后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后来啊变成一个很骄傲，只关心只想自己的人。一个人在灵性上，一个人在道德上没有那种条件，你把一个大的责任，或者是你把一个大的什么东西，大的一个 owner， 一个尊贵啊，加在他的身上，反而害死了他，对不对？我们在扫罗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这里啊，我们看到扫罗做王以后的第一次的成功，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众人的心就归向扫罗，因为他带领了以色列人第一次来战胜亚门人。所以我们第十二章就可以看到，撒母耳就召集众人呢，在街甲叫 Gilgal， 在这个地方啊，现在他们跑到这里，在集中在这个地方啊，正式的在众人面前高扫罗为王，就在那个地方。好，我们看啊，第12章当他们在这一个基甲的地方要成立国家的时候，撒母耳对这犹太人所讲话，讲这些话的时候，神在那一天，我们看啊，第 第十六节，好，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好了，也小一点。撒母耳说：“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上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呐、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好，在这里在立国的时候，又一次，撒母耳把两条路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一直这样。”摩西在快要离去的时候把两条路摆到以色列面前，叫你们去选择，你们如果敬畏耶和华，神祝福；如果你们违背耶和华，神的这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约书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一样把这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叫他们选择。现在撒母耳已经要把整个国家交给扫罗王，在这时候他所讲的话也是一样。好，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愿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十五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的行件大事，平常的事，不平常的事，平常这事不发生。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要看出你们立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可是啊，撒母耳又跟他们讲，只要你们尽心侍奉神，神不偏离你们。 OK，可是如果你们离弃了神，神的祝福神的咒诅一定临到。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连串所看到的这些事。我们开始来看啊，第十三章那里啊，可以看到扫罗做王不久开始就离弃了神。第十三章啊，保罗纣王不久啊，以色列人就要聚集来，不，这腓力斯人就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我用那个蓝线画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要跟犹太人打仗。那在那个时候，敌人已经临到面前了，扫罗心里开始惊慌。在那个时候啊，很多犹太人呢、啊，藏在这一个山洞里面不敢出来。有一些犹太人甚至过了犹太楼逃到其他地方去。那本来撒母耳告诉扫罗说啊，你等了七天之后，我要来到这里跟你在一起。可是撒母耳啊，这个扫罗在那里等了七天之后啊，撒母耳没有来到接驾，百姓也战战离开这个扫罗走掉了。在那个时候，扫罗已经忍不住，扫罗开始犯罪。扫罗不是祭司，他不应该在神面前献祭。可是我们看呢，第十三章第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燔祭。刚他献完的时候，撒母耳就来到了，撒母耳就责备扫罗。可是扫罗在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悔改，他就开始为自己辩护，而且他在神面前呢、啊，不肯悔改，不肯谦卑下来，他就开始辩护自己，要走他自己的道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我昨天跟稍微提过，在那个时候，只有腓力斯人有铁的武器，犹太人没有铁的武器，所以犹太人呢，不管什么事，他们要打铁，一定要拿到腓力斯那个东西，腓力斯人就能够独占了这个打铁的方法，因此啊，犹太人才被他整得这么惨。好，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在那里排阵要打仗的时候，约拿单，我们看到这一个扫罗儿子约拿单啊，对神很有信心。 第十四章第六节，又拿单他们排阵排好以后，等候还没有开始打仗以前，又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过到未受隔离的防营那里的这一个防营那里去。因为昨天我跟各位提过，非利士人以外的其他犹太人的这个周围的人都受隔离，可是非利士人没有受隔离，所以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这未受隔离的人的防营那里去啊，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再有人多人少。那果然约拿单靠着神的能力进到这个敌军的非利士的这个阵营去的时候，神给他们胜利，所以他们开始先把这一个非利士人的这个防兵啊杀掉二十个。同时神，各位看的第十五节，地也震动，神也行了神迹，使地震动，所以那一天呢，以色列人打胜仗。以色列人打胜仗不是因为扫罗，而是因为约拿单，因为约拿单呢，他有心要跟随神。而且当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里面呢，有一些犹太人呢，也跟非利士人参在非利士人的军队里面。各位看第二十一节，第十三二十一节，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看犹太人呢、啊、打胜仗了，他们转过来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OK， 他们那边呢就开始击杀他们，那一天很成功，战争很胜利。可是问题就是说，问题就是说，扫罗在这个时候无缘无故的命令叫百姓起誓说，我们今天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敌以报完仇以前呢，不能够吃什么东西，叫人不要吃，叫保罗扫罗在那个地方啊，叫人绝不能够吃。那很奇妙的，这个很奇怪的，为什么缘故扫罗在这时候叫他们不要吃？扫罗在这时候啊，我们中文有一节圣经没有翻出来呀。第二十四节，所以说扫罗叫百姓起誓说，犯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可是，在那个地方啊，本来扫罗是说啊，犯不等到晚上向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扫罗以为这个战争是他自己的，他根本没有将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因为二十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日耶和华属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阿伦，战争属于耶和华。又拿他讲过这句话，可是保罗以为说，就是扫罗说就是我自己，这是一个。而且扫罗在那个时候啊，根本没有需要，如果当时这些以色列人的军队啊，能够有机会吃一点东西，他们那一天的战争啊，可以更大。可是扫罗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吃，禁止他们不要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啊，就是扫罗在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犯了罪，撒母耳在扫罗面前责备了扫罗，扫罗已经没有面子。所以他为着想要争回他的面子，想要在他的军队上面呢、啊，再来什么？再来怎么说？啊，运用他的权柄，为了自私，他完全是为了自私，为了自己，为着想要再来 exercise 他的权柄，在众人面前呢，要做。你看，你们还是我还是你们的王，你还是要听我的命令。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叫百姓起誓，根本没有道理。结果反而是害死了当时的这些军队。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啊，我们再看到这个前后的背景啊，就是当时约拿单的这个名望越来越高，对不对？因为这次打胜仗就是因为约拿单的进攻，而不是因为扫罗，所以把扫罗很不甘心，他的自私的心啊，自我中心的心要表现出来，甚至他也受不了他的儿子得到比他更大的怎么说 recognition， 怎么样？就是大家看他的儿子 比他更重，他就受不了。所以结果啊，他所做的这一个非常 foolish 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反而害死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那一天呢，已经非常穷乏，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力量去打敌人，非常的肚子饿。到最后，当他们抓到这个牛羊的时候啊，他们等不及了，所以随便杀就吃，把这个没有时间等这个血能够完全流出来，所以他们吃了带血的东西，在神面前得罪了神。扫罗所做的事，反而是引起这些百姓去犯罪。结果他们后来啊，才找到一个大的石头，叫他们用这个大石头来压这个动物，使这个血能够流出来。OK， 那我们看啊，这个那个时候啊，扫罗在那个时候，他心里说啊，他要来寻求神。找神的意思，可是神根本不回答他。他以为说神不回答他，也许我们下午才能够讲为什么缘故神不回答他。不过在这里啊，我们看到扫罗为了要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名义，为了要使他建立他的这个权柄啊，他甚至想要牺牲撒拉约拿单。因为他叫百姓说什么事都不能吃，可是因为约拿单呢、啊，看到蜜的时候，约拿单吃了一些蜜。那这件事给扫罗听到了，扫罗甚至中连约拿单都要把他杀掉。扫罗自私，他开始堕落，已经堕落到那个程度，连自己儿子，为了他自己的这个执行他的权柄啊，他连这个约拿单都肯杀掉。可是那个时候，众人救了约拿单的生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扫罗有一件事，我今天没有讲，因为快超过12点钟了。我们下午啊，要来看扫罗如何被神丢掉这一段，然后要问起一个问题，很重要一个问题。神既然知道扫罗有一天会违背他，为什么故神还拣选扫罗？很好的问题，对不对？常常有人跟我问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下午才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开始看大卫的生平。好，我们一起来看。父神，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机会看到扫罗的生平的一部分，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从扫罗的一生所遭遇的这些事，叫我们能够学习属灵的功课，叫我们能够警醒，在你面前不要太过分的 presumptuous， 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警醒，使我们不至于犯扫罗一样的罪离弃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